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目前我们所研读的旧约书卷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叫人喜爱的故事，就是关于大卫的曾祖母路德的故事。这是关于爱情、忠诚和救赎的故事，在当时它就像一道闪耀的光辉，照射在当时那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通过介绍三位妇女以及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向我们介绍神的救赎工作。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打开路德记第一章，请查克老师分享神如何展开对世人的救赎工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一次来考察神的话语了。假如您收听本节目，有任何收听心得和意见或者建议，请您来信跟我分享。来信请寄到本电台，在节目结尾呢，会播报电台的详细地址。当然，或者发电邮给查克弟兄也可以。好了，今天我们开始查考路德记，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和帮助。我们研读士师记的时候曾经指出，实际上呢，到了第16章的末尾呢，就是参孙故事的结尾那里啊，也就是士师记所记述的历史部分的结尾。接下来第17章到最后呢，记载了士师时代发生的一些事件或者是情景，显明当时以色列人灵性的混乱和道德的堕落。现在呢，发生另一个故事，也是路德记这卷书的开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路德记呢就像士师记的附录，他所记载的故事发生在士师治理以色列人的时期，那是一个灵性上混乱不堪的时代，又是百姓被盗的时代，道德衰败的时代。但是在这一切当中，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时代中，神仍然在那里将生命和心扉向他敞开的人身上施行他的计划。这一点呢，总是真实的。尽管当你看到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你会说，哎呀，他们真是一团糟啊。但是神仍然在那儿将生命和心扉向他敞开的人身上施行了他的计划。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道德衰败、生活混乱的时代，仍然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做工。路德记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作为。通常呢，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腐败的社会里，就像咱们今天这样，一般人教导是非对错，那是由社会道德来决定的。因此呢，人们把这种观念设定为社会学的事实。我们环顾四周，看看咱们的道德标准，就会说，哎呀，人人都是这么做的嘛。所以呢，这就成了所谓的标准，这样做呢，一定是对的。至于人文主义哲学，则不承认神创造了世人，而宣称人为着自己的方便而创造了神。 因为啊，人需要有个相信的对象。因此呢，人的道德行为是由社会上的道德标准而来决定的。然而，圣经宣告说，起初，神创造了人类，神为人类建立了一套绝对的道德行为的准则，而人呢，却制定了他自己的准则，他自己的规范。因此呢，这些规范呢，是与人的状况相关的。咱们今天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某个程度上呢，是受到人文主义哲学的影响。人们都面对着一个思想陷阱，说，哎呀，人人都是这么做的呀，假如我不跟随大家的模式，那么我就会被人认为是奇怪的、落伍的。要是我想被大家接受，那么我就得跟随这个潮流走。总之呢，人人都是这么做的，那准没错了。不对，那是人文主义所表达的存在主义思想。神设立了标准，人呢总是想稍稍的歪曲神所设立的标准。神创造了人，他也为我们设立了道德准则。神呢总是在做工的，就算是在咱们生活的这个混乱败坏的社会中，他呢仍然希望在那些向他敞开心门的人身上做工。我要呼求啊，神呐，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心门向你敞开。这样呢，神就可以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中，在我的生命里做工。圣经呢，早已经预言，咱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光景，圣经已经非常恰当地表达了对于今天所流行的军变论的科学态度。这个军变论的理论呢、啊，为革命性的学说提供了舞台。当然，也因为人们说，人呢不再需要神了，因为人呢是从原生动物进化而来的，所以这个理论呢也为整个人文主义的思想提供了舞台。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连接在一起了。彼得说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和第四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我要挑战你，去找出一个更好的军变论的定义。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呢，恰恰是军变论所持的教义或者是学说。今天可以在世界里看到，所有在创造时候已经存在的现象，以及人类的进化，这个世界呢，从没有大灾难啊等等，从没有戏剧性的改变。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科学理论还没有提出来之前，彼得呢，老早就已经预先想到了。实际上，他还指出这个理论的最大的错误。所以他说， 他们故意忘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神用洪水淹没就消灭了。他们假装看不到宇宙性的大洪水这一个事实。在地质上来说呢，宇宙性的大洪水要比进化论更能解释地质柱的形成。地质柱不能证明进化论。事实上呢，地质柱的理论呢，反而引起人们对进化论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因为在地质柱里，完全没有过渡时期的生命形体。如果过渡时期经历了好几百万年的进化，那么我们必然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显明过渡形体的化石啊。由于缺乏过渡时期的生命形体的化石记录，所以斯坦福大学的某一位教授就提出了神奇鸟的理论。提出啊，有一天一条蛇下了一枚蛋，然后呢就孵出了一只鸟。这是抱着希望的怪物理论。由于在地质柱里面缺乏过渡时期形体的化石，所以这位教授呢必须提出这个理论。现在呢，他们不承认是逐渐改变，而说呢，在寒武纪时期突然出现了许多高度进化的动物形体。这真是可笑，这是骗人的谎话呀。所以圣经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不能自约，性情凶暴，爱厌乐，不爱神。说的就是今天人们提倡的这种性开放，而且呢，进一步描述我们现代的社会状况。耶稣指着这件事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但在这歪曲悖谬的世界中，神仍然在那些向他敞开心扉，并且把自己的生命降服于他的人身上做工。因此，世师时代就像咱们今天一样，同性恋的人在街上游行。事实上呢，在基比亚宣传他们的生活形态，而且呢，公开在街上游行，宣扬他们邪恶的生活方式。然而，神还是在那些向他敞开心门的人的生命中做工。路德记让我们透视另一方面的状况。这卷书向我们显明，就算在恶劣的环境中，神可以怎么样做工，并且照他在地上的目的施行他的作为。路德记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当世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名字呢总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名字呢通常在故事里面有重要的意义。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我的神是王啊，一个很美的名字。拿俄米呢是甜的意思， 同样也是个美丽的名字。但是马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多病的，基廉的意思是憔悴的。通常呢，小孩的名字呢，都取决于出生时候的状况来起名的。姨嫂出生的时候，她全身是毛，所以起名叫多毛的。姨嫂的意思呢，就是多毛的。她弟弟出生的时候呢，是双胞胎中的弟弟，手抓住毛毛的脚后跟，他们说：“哎，你看呢，他是个抓脚后跟的人。”所以他们呢，叫他雅各，意思就是抓脚后跟的人。所以小孩子呢，都是按照出生时候的情况来起名的。也许呢，马伦出生的时候是个早产的婴儿，奄奄一息，看起来呢不健康。他们说：“哎呦，他病殃殃的，他是马伦啊。”这样呢，他就起名叫马伦，多病的。后来他弟弟出生的时候呢，看起来也是不太健康，所以叫他憔悴的。哦，一个多病，一个憔悴，难怪他们那么年轻就死了。他们呢是多病的人，憔悴的人。伯里恒这个地方呢发生饥荒，先前呢是旱灾。以利米勒听说摩押地啊是个好地方，于是呢他就决定卖掉一切，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搬到摩押去。那是个约旦河和死海大峡谷对面的高原地带，峡谷对面的这个高原地区呢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搬到了摩押。他们住下来之后，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儿子呢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儿子跟名叫俄尔巴的女子结了婚，另一个儿子跟名叫路德的女子结了婚。后来呢，这两个儿子呢也死了，没有留下任何孩子。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南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其实呢，在家庭悲剧发生期间，这两个女子啊，都展现出了深厚的人格品质。她们对拿俄米非常仁慈，安慰拿俄米，她们能够适当的处理所遭遇到的不幸。所以拿俄米也希望她们能得到她们对她那样的怜悯。路德记第一章第九节，拿俄米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拿俄米说：“愿你们呢找到好的男孩来结婚，愿你们有一个快乐美满的婚姻生活，愿你们找到其他的男子，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拿俄米在鼓励他们：“嘿，女儿们，你们在这里会过得比较好，你们呢跟你们的家庭会生活得较好，你们最好呢还是跟别人结婚吧。”这两个儿妇跟他一起往回家的路上走了一段，拿俄米又对他们说：“女儿们，我年纪这么大了，不能再生儿子了。就算还有希望生儿子，就算是我现在结婚，明天就怀孕，你们还能等到他长大跟他结婚吗？这样的事不会发生的，所以你们还是回家去吧，找个人嫁了吧。”路德记第一章十四到十七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 额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拿阿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啊，他说了很美的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啊，路德对婆婆非常忠诚，我要跟你一起。啊，显然在他们婆媳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非常美好的关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于是呢，他们一起回到了拿俄米的故乡。路德记第一章第18和19节说，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呢继续来研读路德记，分享拿俄米和路德这两婆媳之间的爱，他们的互相关怀，以及有关救赎的美丽故事。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这个关于爱情、忠诚和救赎的故事，开始为我们揭露出拿俄米和路德之间的一段美丽的婆媳关系。同时，神也预备向世人展现他以无私的爱来拯救世界的基础。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来信。他一直收听这一系列的旧约查经节目，他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相信您能解答，使我更加明白。在洪水之前，人们的寿命可以活到1000岁，甚至更长久，但是洪水之后，人们只活到120岁左右。请问这是因为地球暖化了，还是因为气候改变了？请谈谈您的见解。
许多科学家相信啊，在地球外有着一个覆盖层，圣经呢也确实讲到了这个覆盖层，它能够保护地球免受太阳紫外线的辐射，当大洪水发生的时候，在地球之外的水覆盖层啊就被挪去了，因此呢就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能够到达地球的表面，而随之而来的呢就像是致命的效果了，使得在大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年数呢，忽然呢，快速的，甚至是 戏剧性的缩短了，而不像大洪水之前那么长寿。
好，感谢查克老师的分析。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苦读的危险，并指出我们可以选择苦读或者是不苦读。下次的内容关乎我们的灵性，请千万别错过。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